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北京大做文章，美国停摆窘境，能源东升西降。美国众议院周六傍晚在濒临政府运转资金告罄的最后关头呢，通过了一项为期45天的临时支出协议，暂时躲过了政府停摆的风险。中国新华社此前发表热点问答，美国联邦政府缘何总闹关门危机，称美国政府即将陷入历史上第22次停摆窘境，凸显美国的机构和治理能力存在弱点，借此呢彰显中国集权模式相对西方民主体制的优越性。美国国会频频出现激烈争论，不惜导致联邦政府短期关闭，这是不是民主体制出现了危机？如何判断民主体制乱象与集权体制定于一尊的这个高下优劣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文管中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呢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
许波主持好，胡平先生好，观众们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美国国会众议院9月30号傍晚通过了议长麦卡锡提出的一项临时拨款协议，暂时避免了政府停摆的风险。毋庸讳言，屡屡出现的政府停摆风险让美国人自己也感到有一些沮丧。那么我来首先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美国这一次及历史上多次出现的这个政府停摆？当然这一次躲过了，那么美国政府险些停摆对于经济和社会又有多大的冲击和影响呢？
这次美国政府差一点停摆，那现在国会通过的只是临时的拨款议案，这就说明啊，那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麻烦还没完。其实在美国历史上政府停摆并不少见，看过去40来年就停了21次，差不多2年就要停一次。你说来呢，这个政府停摆这种事呢可以说是美国民主的一个特点，不是所有民主国家都有这种事儿，在美国呢也不是自建国以来就有这种事儿，过去美国政府也有缺钱花的时候，不过那政府没有停摆。那么这是呢，在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的国会通过了相关的法案，就是规定，如果国会拒绝通过总统提出的预算案，政府就要关门。除了一些紧要的部门之外，就其他就要关门。直到总统和国会经过妥协达到一致。那一般来说呢，政府停摆对经济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很有限，因为美国是个联邦制，你停摆的只是联邦政府，那州政府和以下的地方政府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停摆的是一些非要紧的部门，非核心的部门。那要紧的部门呢，它并不停摆，比如军队不会停摆，警察不会停摆，一些那个公共服务，包括邮局，这些不会停摆。另外还有呢，就是停摆的时间一般都很短，你看过去那二十一次停摆，少的就3-5天，多的也就是1个来月35天啊，所以这个它对经济的影响对受影响都不大啊。那影响比较大的呢，就是舆论上的影响比较大啊，而这本来就是停摆的一个目的，因为政府一旦停摆，那就必然就会使得更这个公众就更加关心这个问题，关注这个问题，那大家就会想，那出什么事儿了？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国会为什么不通过总统提出的预算案呢？是总统提出的预算案不合理呢，还是你国会这些反对派你们的主张不合理？那么这么一来呢，就形成了一种民意的压力。你在美国，你总统也好，议员也好，你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 那你都害怕丢选票，所以你就面对这种压力呢，你就必须得做一些调整，那这样子然后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然你说事情搞到政府停摆这个地步，那就说明两党的对立这个太严重啊，这当然不是表明了这个运作政治运作遇到麻烦，但是停摆本身呢是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麻烦，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它本身你不能光看它的消极一面，更要看它的积极的一面，这是它的作用所在。
好的，那胡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呢，似乎您刚才的这个评论呢，似乎我们理解就是您的意思是说，即使是美国停摆，也是美国民主的一个部分，您是这样理解吗？
对对。
好的，那么近来我们看到美国党派意识出现了高度对立的这样一个倾向，国会里和社会上的党派对抗啊，这个程度在不断加深。记得已故的共和党一位重量级参议员叫约翰·麦肯恩，他曾经评论到说，美国两党议员呢，过去都能够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抛弃党争，以国家利益为重，但是现在党派利益呢，似乎高于国家利益了。我来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为什么党派之争非要闹到关闭政府的地步，这是许多人不理解的地方。那这样做它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吗？
首先啊，那个民主制度啊，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一个制度，但是它就是跟所有其他的政治制度相比呢，它都要好。所以呢，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民主制度。那么，因为它不是十全十美的，好比说这个关于党派利益跟那个国家利益之间，如果发生了冲突，应该怎么办，对吧？那么现在美国现在是这样，那个闹出一个几乎那个联邦政府有可能要关门，那么目前达成一个临时性的一个预算，那么也只是拖延了一下，所以呢，就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我自己认为呢，就是说。我注意到主持刚用一个似乎啊，似乎党派利益超越了那个国家利益，我觉得这个似乎用得很好，因为实质上我觉得还不能够就是说根据这个政府官媒就是说党派利益已经超过了国家利益，实际上没有。好比说我举个例子，那个两党在对华的政策上是高度统一的，那么就说明两党他们虽然有自己的党派利益，但是他们还是有更高的国家利益，而且是高度一致。另外在这个军事预算上面他们也是高度一致。那么这次呢，主要是因为两个事儿嘛。一个是不是继续要这个大规模的支援这个乌克兰反侵略的战争，对吧，所需要的军用品啊，其他的物资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南边的那个边界上，因为不断有更多的这个移民，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非法移民要进入美国。那么美国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一个国家，总是想要去尽可能的帮助那些处于困难之中的那个外国那个移民。那么但是呢，这个理想主义后面必须要有这个经济的预算来支撑，不然的话来了以后怎么办？所以呢，这两党方面呢就会有一个争论。我觉得，因为美国在70年代啊，当时，因为预算是就是赤字实在太多嘛，那么最后那个陷入一个经济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所谓滞胀，那么从当中呢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政府你理想主义再高，但是你不能超越你的经济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呢，现在两党之间如果实在达不成，在具体的问题上达不成协议，那么用这个政府暂时关门这个办法来大家清醒一下，说哎，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妥协，对吧？我觉得是这个还是一个民主程序，所以我非常同意那个胡平先生刚才的那个说法。
好的，那么文教授，我也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这个现在呢，党派之争，有人说呢已经大于国家利益了，但是您不同意这种看法。那么 这一次就在这个政府关门将要差一点实现的时候，这个两党之间呢还是做出了妥协。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在重大的国家利益面前，两党共和民主两党还是有妥协的余地的？
有的，有的。那个，因为现在这其实也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其实是那个财政部长嘛，那个耶伦当时提到了那个美国赤字的那个上限，
嗯，
那么避免了一次关门，那么这是第二次，那么这次呢又赢得了那个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之内两党会坐下来，那么再协商，就是哪些是可以维持现状的，对吧？预算里边哪些呢是可以砍一点的。那么再达成一个新的妥协，我认为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好的，那么还是一种井然有序的这样一个程序。好，下面呢，刚才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对这个美国政府差一点关闭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网友名叫答案，他在回应我们这一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面的评论。答案说，民主政体下各派别的冲突是在一种议事规则下进行的，这使得信息能够充分传递和反馈，而集权体制呢，则是要消除这种信息反馈，他们不与公众分享信息，因此造成各种制度性灾难，比如疫情、水灾等等。好，另外一位叫扬州寒风狗逼我删 X 账号啊，这个网名很长，说美国政府短期关闭充分体现了法律高于政府、规则高于政府的契约精神，相对于独裁政府永远的伪光正，害死几千万人而不知反思、受多方制约的美国政府呢，才是一个真正可以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好，另外一位叫向心而行，说民主制度下出现各种逆常识、反天理的主观认知乱象，跟共产党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有一拼，确实是民主制度的糟粕。民主不是胡来，不是违背天理，不是罔顾事实，不是你弱就有理就可以零元购，不是你身为男人只要说自己是女人就可以随便进入女厕和女浴室，简直乱套了。好，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啊，不管他说的是不是事实，但是他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民主也是有糟粕、有缺陷的啊。这一点和我们的这个讨论呢，也是一致的啊。我们也没有认为民主就是十全十美的。中国自然呢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攻击和贬低美式民主的机会。官媒抨击美国制度的缺陷和治理能力的缺失，民间舆论呢更嘲笑美国民主竟然能颠覆美国政府。我来请教胡先生，中共治下的中国呢，自然是看重政府和政府管理的作用和重要性。那么美国政府关闭，是不是就像很多中国人所想象的，就意味着天崩地陷，意味着国将不国了，是这样的吗？
中国官媒的嘲笑批评实在没什么道理，因为所谓政府停摆，就是因为国会拒绝通过总统提出的预算案，这就是国会要发挥它最重要的功能，也就是管住政府的钱袋子，不准政府乱花钱，那你看反观你中国呢，中国政府花钱根本不受任何监督，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看上次我们也谈到过嘛，根据法制日报的一个这个披露的一段信息，说原来的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就透露嘛，说中国政府投入到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党政干部，也就是80%的医疗费用是花在了不到1%的特权阶级身上。政府这么个花钱法，那民主国家想都不敢想。你要说中国政府在决定怎么花钱这方面，那他的能力当然比美国政府强多了啊。可是这种能力呢，它是剥夺民主权利的能力， 是剥夺民众福利的能力，是为了特权阶级巧取豪夺能力。所以这种能力越强，那对民众越不利，越糟糕。再有呢，这个美国政府所谓停摆，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严重啊。你看我来美国也30来年了，也经历过好几次美国政府停摆，我们基本上没什么感觉啊。我相信在美国的这个来自大陆的人很多，我想绝大部分人跟我一样，对政府停摆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感受。那离什么天崩天塌地陷呐、国将不国，那差了10万8千里。因为我刚才讲过嘛，你所谓政府停摆就是联邦政府停摆，而他那要紧部门呢，他照样工作啊。那受影响最直接最大的呢，是那些政府的非核心部门。那些公务员呢，那些政府工作人员就被迫放假，而且没有薪水的休假。那在全美国这种人大概80万人左右啊。那所以你想，他们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家人，那会感到比较直接的影响。那其他人感受就不太深。你像我们这么多年来，大家在这儿的华人、大陆人这么多，对美国的问题也有很多的讨论、很多的争论。但是你查一查，就发现几乎很少谈到，有好几次停摆了好几次啊。几乎很少有人谈到政府停摆。对他们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影响。可见这个问题远远不像一些特别一些国内的朋友想象的那个样子。
那么胡先生，国内这个许多中国国内的人想象的那个样子，可能这也不能怪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呢，是一个看重政府和政府管理的这个作用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中国人如果他们可以想象，如果政府没有了，突然政府关闭了，那么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可能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感受还是不同的，您看是不是这样？
当然有这个关系，他免不了会把我们自己在自己国家的一些经验就投射到美国这儿来。
是的，
其实这两种制度不一样，它政府的功能也不一样。因此呢，你从中国那种经验出发去推测出美国的这种状态，那当然就会和实际情况相差很大。
好的，关闭政府呢，自然是大多数美国人不愿乐见的，但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民意认为，与其让政府滥用权力，不如关闭政府，让政府失去滥用权力的机会。我来请教文教授，我们姑且不论这种观点在政治学意义上的这个是非曲直，那么单就政府关门的后果而言，其对国家利益的破坏是不是就必然大过政府滥用权力的这样一个后果呢？
我很同意那个刚才那个胡平先生说的啊，就是政府关门其实关的是所谓的非核心的、非必要的一些功能。那么这些功能呢，可有可无啊，好比说国家公园，那么如果关闭期间你就不能去访问啊，因为它属于国家的一项服务，但是这不是一个非必要的一个服务啊。那么我解释一下，因为美国这个社会呢，他已经把那个两方面隔离出去了，从政府的功能里面隔离出去了。一个是就是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呢，它主要是民营经济，而且呢，它那个要素市场就是资本市场啊、劳动市场啊、土地市场都是民间自发的在那儿运转，所以跟政府没什么关系。那么所以呢，对经济活动几乎没什么影响，对吧？那个除非你有重大的一个经济危机啊，对这种问题，那么当然政府可以进行干预的，对吧？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他把那个民生当中最要紧的一些东西，好比说老年人的那个养老保险，另外呢这个医疗保险，对吧？因为你生病了，你当然去看毛病，那么你这个费用怎么报销什么的。所以呢，他把那个救济津贴，对吧？这些非常要害的一些东西都不在这个预算的讨论范围之内，所以跟政府的关闭呢也没什么关系。你到时候照样可以领那个社会保障啊、社会那个医疗保险什么的，这个都没问题。所以这两项东西都变成一个自洽的和自我运转的一个系统以后，其实真的是，就是我到美国来已经整整40多年了。 这个我平时都没感到政治对我有什么影响，所以如果政府关门的话，我真的是就觉得哦，就是说哦，希望那个短一点，因为毕竟还有国家公园这种事情，真的，这个，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它涉及在经济在民主制度当中，对吧？它把经济线独立出去，然后再设计这么一个机制，就是说政府如果通过一个违反民意的一个预算的话。两党之间如果不同意见的话，可以逼这个政府关门。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措施，它避免了国家的重大的经济上的误这个错误和那个失策。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民主制度啊。
好的，那么现在那么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了，给大家啊选读一些，然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首先是华华兰说，奥巴马总统任期时也出现过一次联邦政府停摆事件，但对于美国人民的正常生活基本不受影响。 H 张说，美国真差，一没钱就停摆，还是中国好，没钱发工资，公务员照常上班，教师正常教学，大家一起割韭菜。狮子先生，由于国会参众两院在未来12个月的预算规模继续援助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美墨边境移民管制以及帮助贫困美国人的社会福利计划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美国联邦政府10月1号将面临部分关门。在过去10年中，美国曾四次发生此类政府关门事件，但往往只持续一两天。另外一位工作人员他说，怪了，美国政府停摆，美元还这么强，可见市场对于美国是超有信心的。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个关门的这个后果理解是不一样的。好的，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叫 Reader Clear， 他说是共生西降而非东升西降，民主呢是基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公平合理有序竞争的规则法治制度，专制呢则是基于一个国家和地区少数当权这个者之利益，排斥大多数人利益，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原始丛林，无序竞争，无政府人治状态。还有一位网友呢叫 CMMD News， 他说美国政府关门是因为中国，都是中共的错。李长青这位网友说，哈哈哈，自己关门还扯上别人啊，其实我们并没有扯上，并没有把这个美国政府关闭或者差一点关闭赖到中共身上。但是我们要讨论一个重要问题，下面我们就来到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民主制度和集权制度孰高孰低孰优孰劣这样一个问题。相信民主制度的人士呢大多同意这样的理念，民主制度不完美，但是呢它却是已知的各种政体中最好的制度，分权和制衡最有可能避免人治和独裁的灾难。那么来请教胡先生，您是研究民主制度的一位啊大家，请您谈谈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好吗？
当然民主制度不完美，因为人性就是不完美的，所以不存在完美的制度，人类不可能建立完美的制度。那民主制度是所有已知制度中最好的制度，这一点是毫无疑问。而像这个集权专制，尤其是中共的集权专制，那它是可以犯下很多严重的错误，尤其是中国的这个集权专制，它几乎是把一个专制政府所可能犯的错误都挨个犯了个遍，都犯了过，而且都犯得那么极端，那么严重，所以这两个制度的优劣对比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当然，你现在中国就夸耀它这个治理能力有多强啊。他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多高？当然，如果你仅仅把我们社会中面临的各种麻烦，只把它看作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你不管或者你忘了，你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那么你当然可以说专制制度、集权制度可能是比民主制度更有效力。因为你不把人当人看嘛， 你可以不择手段，你没有道德底线，你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所以你看起来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立竿见影。你不管什么这个人口爆炸的问题，那中国就可以搞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啊，愣是把你胎道打下来，愣是不准你生啊。那别的国家稍微有点民主的国家，讲点人性的国家，他根本就做不到嘛啊。那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啊。所以你如果仅仅着眼这一点，你忘记了你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你不把人当人看，那当然你的处理问题能力就是显得比专制制度、比民主制度更强。那么这民主制度优越性，它其实就体现在这一点。说到底，民主制度它就是，它当然历史也告诉我们，各个国家经验都告诉我们，民主制度比专制制度能够更好的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但是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还不仅仅在于它能更好的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它更在于呢，它是提供了一种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它就是用这个讨论来代替监禁，用数人头代替砍人头。所以你单凭这一点，它就比你专制制度、比集权制度好100倍、好1000倍啊！因为这个也是个普世价值啊。因为你不管怎么说，不管有多少种不同的文明，不管说这文明多少差异，但是有一点都是肯定是一样的，就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他愿情，老百姓情愿因为自己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信仰就被监禁甚至被屠杀，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愿意当他面临到这个政府的处罚的时候不能够公开，遭受委屈的时候不能够公开的呐喊，不能够公开的替自己辩护等等。所以这一点呢，就证明这个民主不但是已知制度中最好的制度，而且它也是最人性的制度。
好的，
而且它也是个最普世的，是适合全人类的这么一种制度。
中共一直呢向本国人民灌输这样一种观点，就是民主制度就是内耗，导致政府的低效率和无所作为，所以习近平他主张顶层设计，定于一尊。那么这种理论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3年动态清零和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整顿房地产市场的过程中体现的那就是淋漓尽致。我来请教文教授，为什么世界上压倒多数的国家都宁愿选择低效率的民主制度，而选择所谓高效率的专制体制的国家屈指可数，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现在随着那个民智的开化啊，那个教育水平的提高，那么普通老百姓也能充分的得到更多的信息，那个像互联网上那个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关于那个苏联中国这种制度下所犯的各种严重的错误，那个罪行，丧失的人的生命自由等等因此呢，我说一般的老百姓他们都是用脚来投票嘛，所以你像全世界的人只听说是要跑到美国来的或者跑到欧洲去的，去追求自由民主，同时也是更为富裕的生活，很少有人愿意那个跋山涉水的跑到那个中国这样的或者那个北朝鲜这样的专制国家里边去。所以呢，我觉得这已经说明问题了。那么至于效率问题呢，我们已经讲过，就是说如果你放在一个比较短期的一个时间里面，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专制制度之下那个有的事情做得更有效率，好比说搞一个奥运会，搞一个亚运会，对吧？这个是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来比的因为短期之内他动用了国库党库，用了那么多钱，对吧？就是去招待那个外国那个运动员，然后建那个体育设施等等。但是这个跟普通老百姓的民生没什么关系。这如果你再把那个重大的错误引入我们的讨论，好比是那个雄安，这明明是一个这个最最洼的地方，紧接着一定要去搞成一个千年的一个什么大计的一个城市，这不是浪费这个国库人民的那个血汗钱吗？所以呢，但是现在就是没法去纠正，对吧？在中国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这个不可能发生的。所以老百姓也就是全世界老百姓看了以后肯定就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就是民主。
好，我们感谢胡平先生 和文冠中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